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在耶稣的主导文上。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我们与人之间的亏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今天我们要接着讲主导文的第六个祈求中最后一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在主导文中一共有六个祈求，前三个祈求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名、上帝的旨意，后三个是关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债、我们当下正面临的试探或者是凶恶。今天我们就来传讲主导文中我们为自己的第三个自身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应用经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主导文六个祈求中最后一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祈求我们可以把它细分成两个部分。我们遇见试探和我们遇见凶恶，有的中文译本把这两者区分得非常的清楚。不要让我遭受到担当不起的考验，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领我们不进入试诱，要援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这是吕正中译本的这个字句。可见试探、考验、试诱大多数指向的是一件事，但凶恶却明明的指向一位有位格的恶者。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对天父上帝的诉求细分成两堂信息来传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文最直接的翻译是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乍看之下，这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祈求，我们很难理解，难道上帝还会故意带我们去经历一个充满危险的试探吗？其实不然，耶稣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反向的修辞的手法，修辞的手法来强调神正面对我们的保护。就好像圣经所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他。这句话正面的意思是，到我这里来的，我必定接纳你。可见耶稣是借着否定丢弃来强调他正面的对你我的看顾和保守。同样在主导文中，耶稣是借着进入试探被否定来强调我们可以切切的祈求神的看顾和保守。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越是成熟，他越加会看清当下自己的老我的败坏和道德上的软弱，以致随时都有犯罪的可能性，他也就越加的应该要切切的祈求神不要让他进入试探。就好像现代译本中所说的，不要让我们遭受担当不起的考验。反过来，当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平日常常轻忽类似的谦卑谦卑向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诉求，那恰恰表明了我们属灵上的无知和年幼。今天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话题，我会集中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什么是试探，或者说试探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受到试探。第三，是我们怎么才能胜过试探。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什么是试探，试探对你我来说到底意味是什么。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试探是中性的，在圣经中这个词等同于试验，两者常常可以互换和通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中文译本将这个诉求翻译成不要让我们经受承担不起的考验，我觉得这个话翻译的比较的准确。这样当我们把试探看为是试验或者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试验的背后其实还有培养、提升、锻炼人的作用。问题是关键我们面对试探和试验，我们自己的态度如何。当神为了要亚伯拉罕脱离他心中的偶像试探的时候，圣经曾经用了一个试验，神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百岁得子，你看当一个人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子，老年得子，他可能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自己，甚至把这个孩子当做了上帝。一个偶像的灵已经悄然地进入了亚伯拉罕的心中，所以上帝就用了一个词，要带着你的孩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三个修饰词表明有一个危险，一个试探已经临到了亚伯拉罕，所以上帝就要试验亚伯拉罕的心，愿不愿意将心中的挚爱的那位以撒，可能要成为未来的偶像的这样一个儿子，能够把他献给神。可见神的出发点是良善的，他不是用恶来试探亚伯拉罕，他需要亚伯拉罕生命与蒙召的恩相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试验结果是让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再一次确认没有一样东西舍不得给神，哪怕是我独生的儿子。再比如在四世纪，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留下了几族，为要试验那些不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那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神才试验他们，神还在担心他们可能娶当地人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来侍奉他们的神。今天常有人问同样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在伊甸园栽一棵分别善恶树的，如果没有这棵树不是省事很多了吗？亚当不是没有犯罪的机会了吗？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亚当吃了善恶果之前，亚当并不是一个不知善恶的小孩，因为神创造了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男子，神也同时把何为善，遵行神就得生，背逆神何为恶就进入死亡的永恒的善恶观告诉了这位成年的亚当。所以亚当最后会吃善恶树上的善恶果，那是他借着神给他的自由意志，明明白白认认真真的选择了恶，也选择了死。特别是当他的妻子夏娃在被蛇引诱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没有拦阻，甚至接着夏娃给他吃的时候，不但不拒绝，反而是欣然接受。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耶稣在旷野面对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探，耶稣就用上帝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胜过试探，使得魔鬼暴溃退后。我要说的是，试探是中性的，亚伯拉罕和耶稣都选择了善，选择了遵行神，于是就得了生命，但亚当和夏娃却选择了恶，背逆神就进入死亡。所以马丁路德说得好，他说 试探是我成圣路上的鞭笞者，他看到试探背后有上帝的美意，虽然那个时候魔鬼也在旁边，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是让他能够胜过魔鬼，靠着主的恩典，他的生命有提升。罗克欧罗牧师也说得好，他说在通往属灵成熟的路径上，即便是试探，也能够成为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试探仅仅是提供了选择而已，纵使试探是魔鬼用来摧毁你的主要武器，神却要用来试探来帮助你成长。每次当你选择行善而不犯罪，你就在耶稣基督的品格上成长了一步。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小点。我们再来看试探到底对我们说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难免试探，没有人对试探有天生的免疫力。我们可以把话说的再绝对一点，连耶稣都会面对经历一次次的试探，难道你我就能够幸免试探吗？我们要在圣经中看到大卫，看到彼得都曾经在试探中跌倒，难道你我就不曾跌倒吗？说白了，原来重要的不是不遇见试探，重要的是不是不跌倒，而是要靠着主，不是老同跌在同一个坑里面。今天你我不难看到，有人常常失败在眼目的情欲上，有人的恩膏老是在他的那个大嘴巴里面漏掉了。三天的聚会得了很多的恩膏，路上哇，海跟太太大吵一架，嘴巴里乱说一句话， OK， 得罪神，三天的恩膏就溜掉了。有人会不时的抱怨自己交错了朋友，遭受苦难，但是你下一次不要交了吗？还是如此。有人总是在有了一点的成就或者得了一点人的赞美之后，就常常出状况，不说他好还没什么，一说他好就完蛋，这才是大的问题。而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或许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试探常常是无预警的与我们面对面，我们没有人可以幸运的逃过每一次试探，也没有人能够成功的担当起每一次的试探。所以圣经对那些已经有一些属灵经历的人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告诫，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一起来，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许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不以为，以为自己不错的时候，就表现在试探中，就要跌倒了。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99年，马上要到2000年了，跨世纪。所以在芝加哥有一个1500人的海外基督徒跨世纪的通宵祷告会，我被邀请了，我要去到那里。但是我看到通知，上面那个会场是我6年前奉献出来的地方，哇！我这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里面，神在纪念我，哎，这个骄傲的试探已经临到我了，让我好心里好得意，哇！你要知道，心里想的全部就是6年奉献出来的，所有的在主面前的，好做了很多的好事或者怎么样，结果不知怎么就开始得病了，这个病很重，我在美国30年很少有感冒 ，OK。但是那一次的感冒重到一个地步，是这个近40度的一直烧不退，连续3天的高烧，吃药也退不下去，也不知道怎么。我的理解是，可能因为在这个人发冷，盖了2床被子，还是发冷发抖，一直在翻身，一直在翻身，这个腰折掉了。而且在翻身的过程中，脑子里想的就是人的荣耀，就是这些年来侍奉神的所谓的所有的荣耀 OK。 哪知道神的管教已经临到了，那个时候我开始感受到，那不对，一定是上帝在管教我。我开始思想到2段经文，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用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那才是神。想一想，若不是上帝的保守，若不是上帝用他的力量束我的腰，我早就败坏了，不是等到6年了 OK， 不是什么思想想到哇，一起读神学就开拓教会就来侍奉神。我记得临走的时候，陈牧师曾经给了我这个黄永兴牧师的一篇讲道，过五关斩六将。黄永兴说， 牧师说，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观察美国很多的聚会，每一次都有人奉献出来，整整三十年，在北美的教会，华人教会中，大概有10000人奉献出来，奉献传道。但是三十年过去，回头来看，只有10%的人还站立在主的面前侍奉。过五关斩六将，有些人举手奉献了，回到家太太一骂就没气了。有些人好不容易上神学了，只知道读书，出来的时候怎么侍奉都没有办法进行。有些人刚刚在侍奉的工厂上，因为他品德的问题就站不住了。有些人就面对各样的试探，凶恶倒下了。所以最后剩下来就是10%了。所以我临走的时候，陈牧师把这个东西放给我，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在骄傲，哎，主啊，我不错吧，我奉献传道了，读完神学了，我在侍奉了，什么都怎么样了 ？OK， 如果不是上帝用力量束我的腰，我早就败坏了。神的另一段话又进到我里面，保罗在说，我现在是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仍旧讨人的喜欢？如果我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在想说，主啊，我在讨人的喜欢呢、啊，讨我的喜欢呢、啊，讨我自己的喜欢呢、啊？我其实还不是你的仆人呢、啊。想到我不是你的仆人呢，我就开始流泪了。我侍奉神为你，结果我搞了半天，我还不是你的仆人。第四天，我就找到了我的一位弟兄，他是做中医的 ，OK， 啊，是一位我的弟兄。然后我就到他的诊所去陪那，腰折掉了 ，OK， 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站起来。每一次上厕所，我都是咬牙切齿，要漱口，我都要两个手撑着那个盥洗台，这个没人要把水给我喝。他作为医生的职业，就问我，志刚你怎么了？我说我得罪神了，哇！这么一说，我就开始哇的哭出来了。你知道吗？推拿前面有一个洞是专门可以呼吸的，对吧？人躺在那边吗？结果这个就鼻涕眼泪就哗啦哗啦起来。结果这都不好，是两个大男人嘛，他一边的推拿，一边不让 T 恤就给我来擦，很长，这个时间很长，50分钟的推拿，我差不多哭了50分钟，比我信主的那一刻哭的时间还长。真的在主的面前没有什么话说，我知道我真的得罪神。OK， 奇妙的事是这样的。我仍然躺在地上没办法站起来。礼拜天的早晨7点钟，叮咚，有人打门铃。7点钟的礼拜天的早晨是谁呢？结果来了一位姊妹，我是认识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位认识的姊妹的朋友。她到了美国，她原来是个西医，到了美国学了中医以后，第一次有了来生是可以有权利出门行医，就到了我家。神没有让一个老中医师来治疗我，是让一个刚刚得了这个证书的人来到那边。结果很奇妙的事情，他到了我家，就有两个小的药丸在我的耳朵上一直在滚动。他说整个耳朵就是我们所有的穴位，如果哪个地方是痛的，哪个地方是痛的，那么哪个地方就有问题。结果他慢慢的到一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很痛，他使劲的掐进去，那个药丸，硬的药丸掐到我痛的地方，我都惨叫一声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整个的背像铁板一样的背，整整一个礼拜像铁板一样的背，从上到下好像一盆水下来，从上到下整个松下来，我可以挺胸，可以开始呼吸了。他走了，当然我躺在地上没办法去教会，我可以站起来了，所以我就到教会去了。到了教会，想不到弟兄姐妹已经把一个躺椅，这么大的躺椅，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就问了没，牧师，我们知道你已经病了一个礼拜了，今天我们没有人讲道，我们想把你抬来，就在那边睡在那边讲道。我说这是我70老80岁，可能讲道不动，我就躺在那边讲道了。 OK， 我就把那个椅子推开，我就开始悔改。起先呢，声音还是被限制的，好像没有办法发声，但是当我一悔改的时候，你知道吗，一股热量从脚底开始，这个超难的，就开始往上升啊，一直升升升升升到上面，好像我一口恶气把它吐出去，我称为是骄傲之气。当然我不是吐了一口，那骄傲之气常常还会来的嘛。那一天的管教是很重的，所以我是带着两个药丸橡皮膏贴在那个耳朵上，我去聚会的，到了芝加哥，医生告诉我说，你腰有点不舒服就使劲的按，我就贴了那个膏药，到了那个聚会中，到了那个聚会中，志军和静玲，这个牧师和师母就说，哎， 他说小刚，今天你要到台上去做见证。哇，突然叫我做15分钟的见证，在1500人面前，我上去就悔改。我告诉大家，如果岳父是上帝在之前管教修理，我今天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站立起来。神的医治是奇妙的，神的怜悯也是奇妙的，悔改是真实的，试探是真实的。有一件事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提醒，神越是把你放在一个属灵的高位上，你是个做丈夫的，你是个做父亲的，你是个单位里做主管的，你是个教学生的老师，你在教会是一个长职，你在教会是一个牧者，你就要当心，因为你的职分越高，你领受的恩赐越多，你负的责任越大，你将遇到的试炼和试探也要比别人更大，也要更多。有人可能觉得自己今天自己各方面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但我想起有人说过一句话，现在保险公司希望所有的保险项目你都买，但是有一点，你的晚节他们不保了。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我在他的面前能否站立得住？现在我要跟你们讲接下来的，为什么是试探做一个小结。试探里面总有一些是你正想要的东西，好像最终总有一些东西，一些享受是让你里面有快感的。耶稣禁食了40天，饿了，魔鬼就告诉他，你现在可以让石头变为面包。耶稣当然有这个 power， 可以将石头变为面包，试探他可以用自己的能力绕过十字架的痛苦。啊，这就是试探背后的那个。我们来看，诱饵看上去都是好的，你钓过鱼你就知道，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鱼为了这颗好吃的，他就丧了命。亚当夏娃眼前的善恶果是悦人耳目的，但吃了以后的苦果却是他们两个难以承受担当的。你再看到逃避远避试探的挣扎和痛苦，总是小雨在试探中跌倒所要承受的挣扎和痛苦。约瑟逃避祖母的试探，对一个年轻的一个想要努力出头的奴仆来说是不容易的，但如果约瑟顺从情欲，不能刻苦己身，那他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失去神，最终也失去人。我们再看，不要以为你的试炼总比别人来的更大，其实所有的试探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功课。就像四世纪里面基甸有基甸的功课，参孙有参孙的功课一样。我们再看，既然试探是一个试验，那试探就会一次再一次的伴随你的一生，而且每一个试探一定是有难度的，你上一次过了并不能保证这一次你照样能过。大家能够看到吗？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非常奇妙的讲述了西西家过了信心关，靠神胜过了亚述王，但得胜之后他没有过骄傲关了，在巴比伦王的使者面前大秀自己的能力和荣耀，结果就招致了上帝的咒诅。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试探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受到试探。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是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在太阳平息的时候。圣经的大卫在信试探中跌倒的描述，今天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警醒。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得了胜仗了。 OK， 那一天他没有远征，他只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休息。到了太阳平息，大卫才从床上起来，睡觉睡到自然醒。 OK， 在皇宫的平台上游行，看见一个女人沐浴，容貌甚美。这是大卫受到厉害试探的背景，时间大概是大卫定都耶路撒冷10年左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 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